新本经法典中，这些原来真身有我灵，离障本来护种种，请把其具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心经。那么心经今天宣讲的是汪水中虫品第五十。那么这个汪水中虫呢，就是讲这个王者从外面呢有一汪水池，在这个水池啊，这个臭水池当中呢有一个大虫。那么就是佛陀呢啊，可以说是带领比丘先说这个大虫的前世造了怎么样一种严重的罪业，导致今生当中呢堕落在这样一种这个不净物当中感受痛苦。然后实际上这个这个汪水中虫啊，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造了罪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一般的惯例来说呢，如果说是在这个下舍佛时代啊，修行者的话，在释迦佛时代呢，啊，可以说会获得解脱的。那么释迦佛时代修行的人呢，在弥勒佛时代会获得解脱的。但是呢，这个汪水中啊，这个就是说汪水中这个虫，这个大虫呢，实际上已经是在七佛的第一佛啊就已经出家了。但是后面呢，就说是从过去七佛都已经出世之后啊，他还没获得解脱。而且佛陀呢也是说过，以后衔接的诸佛都会到这个地方来宣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前后世的因缘，所以说他造了这个罪业之重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主要是讲到贪污的这个深重的财产，而且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甚深呢恶口相骂的缘故呢，所以说导致啊就是说极其严重的罪业。下面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学习经文的了知它的一种经过。如是我闻一时啊，一时佛在罗月子其色觉山中，当时城边有一水池，充满污泥等不净物，有许多粪便有许多粪秽屎尿，十分肮脏腥臭。那佛陀住在罗月子，就是王舍城就说是这个在王舍城的灵鹫山居住的时候，当时在这个王舍城的这个城边呢，有一个臭水池，里面充满了很多不清净的污泥啊，还有多不清净的粪秽。国中那些平凡卑劣的人总是把肮脏物扔在里面。这水池中有一条大虫，它的形状是蛇，还有四只脚，在这汪污水中东奔西走，时隐时现。经历无数岁月，一直处在这池水中，感受着无量的痛苦。那么就是在这样一种这个污水池当中呢，有一条大虫啊，它的这个形状像蛇一样。还有四只脚，在百叶经当中也和这个公案有相似的。那么就在百叶经当中讲了这个大虫的头啊，它像一个比丘的头。那么就是说它身子呢，就像这个蛇的身子，四只脚的，这样讲的。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在这个污水池当中呢，时隐时现，有的时候呢钻进去，有的时候冒出来，有的时候在爬行。那么就这样的话，就说是在这个污水池当中生活，感受很强烈的痛苦。这时世尊带领诸比丘前后围绕到那个水池边上，世尊问比丘们，你们都知道这条大虫过去是所造的业吗？比丘们随即都进行思量，无法了知其所造何业，于是都对佛说不知道。那么在百经当中呢，是佛陀首先呢观察到了这个这个因缘成熟了。这个因缘成熟不是说这个大虫得度的因缘成熟了，而是说让大家了知他造业的因缘成熟。所以说呢，佛陀呢就是加持这个水池加持这样一种受水波的臭气熏天，然后就是说这个臭气呢，就是说是弥漫到了整个王舍城这个王舍城的人就倾城而出了，就要观察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就是说是这个这么臭，最后大家到水池边看到了这个虫。佛陀这个时候一下带领比丘呢，就是说出城大家就说是这个有些对佛陀没有信心的人，就是说呢，你看佛陀今天带了很多人去看集会，那个就是看热闹了。有对佛陀有信心的人呢，也是知道肯定是有一个大事因缘呢，要宣讲很精彩的授记等等。那么大家就到了水池边的时候呢，比丘就就说是首先是世尊的佛陀问这个虫，你是不是三藏法师？他就说我是三藏法师。然后呢，就是说是佛陀说呢，是你造了这个业堕地狱吗？他说正在感受很强烈的痛苦。他就是说是谁是你的恶知识呢？说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我的恶知识，没有其他恶知识。后面就开始就是说是宣讲他的这个详细的经过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是佛陀让比丘观察这个从过去所造的业。那么比丘当中呢，有圣比丘有凡夫比丘，圣比丘呢通过自己的神通去了知去观察，没办法了知。 啊，已经超出了神通的范畴了。那么就是说，这些凡夫比丘呢，通过自己的分别业，当然也更加没办法思考了，只有无法了知其所造何业。于是周对佛回禀说：“不知道造什么业。”实际上造的业是非常严重的。佛告诉比丘们说：“你们仔细谛听啊，我就为你们宣说他所造之业。过去是有佛名为毗婆斯，出现在世上教化圆满后便趋归涅槃。在他的教法下，有十万比丘进修梵行，他们闲居乐境，依山而住。这座山左右有好林树，花果茂盛，郁郁葱葱，诸树间有泉水浴池，清凉无比，令人喜悦。比丘们勿念安住此山，尊善行道，勤修不懈，都证得出果乃至四果，无有一个凡夫。”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毗婆斯佛出世，按照以前的说法，都是在91个劫之前的事情了。那么在这个毗婆斯过去七佛当第一佛呢，就是毗婆斯佛。毗婆斯佛出现世间啊，后面教化圆满，去入涅槃。在他的教法之下呢，有十万个啊修持清净梵行的比丘啊，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啊，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是这个有很好的林树啊，有这个花果茂盛，有这样一种树林间有泉水浴池，很清凉，令人喜悦的。那比丘们就喜欢这个环境，就安置在这个地方，精勤修道，都证到了这个出果，来自于四果，没有一个是凡夫，就是这十万比丘啊，全都是圣者，或者是有学，或者是无学。当时有500名商人共襄集聚，想一起入海寻宝。他们沿着小路而行，经过这座山时，看到比丘们一心精勤修行，心中满怀欣喜崇敬，想着要设斋供养。于是商人们一起前去邀请僧众祈求供养，正遇到众施主各自已经邀请了僧众，每天吃力不断，没有机会满足心愿。当时呢，就500个商人呢一起这个想寄居到大海寻宝。沿着小路行的时候呢，恰好经过这个山，看到了这么多比丘啊，在这种山间在树下精进的修行啊，产生了很强烈的信心，产生很大的欢喜心、崇敬心，就想要设斋供养他们。于是呢，请僧众啊商量算是不是可以供养。但是这个时候呢，正好遇到各个氏族都已经邀请了僧众，把他时间都安排好了，每天自己不断，没有他们机会满足心愿的。商人们于是拜见僧众说：“我们准备辞别入海啊，如果我们能够平安归来，必当设斋供养，希望你们明明答应。”比丘们听到这些话，就默许他们的请求。商人们入海后获得许多珍宝，并且平安归来。那么没办法呢，就想其他办法了，就是说现在是没有机会，到现在我们就要入海了，如果我们能够从大海当中归来的话，我们就要设斋供养啊，首先给僧众说好啊，希望到时候怜悯答应我们的这样一种请求。比丘们听到他们话之后就默许了商人们入海也是平安，获得很多珍宝归来了。他们回到僧众驻地，选出各种宝物中最值钱的施与僧众，打算作为饮食之资，如果饮食充足也可以随意用这些宝物。那么他们到了僧众驻地之后呢，就把这个宝物当中最值钱的选出来布施给了僧众。那也就是说呢，打算作为饮食之资，那么据说这笔钱也可以用来作为饮食的这样一种这个资粮。那么如果僧众饮食充足的话，也可以做其他的这个用途，也就是可以随意使用僧众可以随意使用这笔钱。当时僧众接受了他们的宝物，交给僧人嬷嬷帝保管。那么就是说是僧众接受之后呢，就交给了僧人嬷嬷帝。这个嬷嬷帝呢，这个地方也有就是说是这个安利的。总的来说呢，这个就叫做一种就知识吧，有知识言论。那么就是说这个嬷嬷帝呢，就是在这个他只是保管或者负责这些饮食的不算是这个十万圣比丘的行列当中。就是说在这个前面所讲的十万个有学无学的这样一种这个圣比丘啊，那么这个嬷嬷帝呢就是属于这个之外的。否则的话，如果他是得到出国以上的，不可能造这么严重的罪业，不可能这么强烈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烦恼引发的罪业，这是不可能。前面我们分析过这个原因了。他这个纯粹的凡夫人。之后僧众的食物快要吃完了，向他索要以前僧人们商人们供养的珍宝，应当用来维持僧众饮食。后面呢，僧众的食物快用尽的时候呢，就向他索要了。前面商人供养的珍宝应该拿出来就说是变成钱吧，这食物应该维持僧众饮食的时间到了。而嬷嬷帝答复 听众说，以前那些僧人是将珍宝送给我的，你们凭什么来要呢？上座维罗对摩摩地说，以前施主们是把宝物赐予僧众，我们让你保管这些宝物，现在僧众食物已用尽，应该拿出来购买食物。摩摩地愤怒地骂道，你们这群吃屎的东西，这些宝物本是我所有，你们凭什么来索取？那些僧众看见摩摩地生起恶心，即便散去。那么就是说，摩摩地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产生了很强的贪心了，他把这个财物呢，就是说据为己有了。本来他只是有保管的权利，但是呢，就是看到这么多的这个珍宝啊，一个凡夫人，如果说是相对当中的应有的证件，不是就是说很具足，不是很圆满的话，看到了这个钱的时候，接触钱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也许可以就是发现心，但如果说是没有调伏自心，时间长了之后呢，难免就产生这样的邪念。那么有的时候这个邪念一旦产生起来，没有转到用，或者没有及时把这个邪念消掉的话，那么这个邪念一旦增长庞大了，那就会做出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非常严重的罪业。那么这个摩摩地也是这样，最初的时候呢，他是做一个三藏法师啊。就是在北京的讲法，最初的时候他是一个三藏法师就是也有能力有智慧。那后面呢，大家就是要公推一位就是说能够当执事的，就把他选出来了。他刚开始的时候也非常精进啊，发心的时候很精进，一些僧众的食物呢，就是说掌管的很好。那么就后面呢，就是说碰到这一群施主之后施主答应供养这样一种僧众，那么他自己就把钱拿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贪心就生起来了，一下子就把这个财物据为己有。所以说像这样在看的时候呢，就是摩摩地啊，最初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这一段呢，以前那些上人是将珍宝送给我的，这个时候已经把这个已经开始就是说是这个犯了一个很就是说是严重的这个过失了。一方面是肯定是这个自信罪很重，因为他最近是10万个僧众，一方面这个佛智罪方面也是非常严重的。可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造下很严重的罪业。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座维罗斯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摩摩地说把这个城堡这个拿出来置办饮食的时候，他一开始恶口，就说是这个骂这些僧众是吃不进正，这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于书生最近恶口的缘故呢，再加上一个很严重的罪业。所以说，僧众看到摩摩地生起恶心呢，就没再说，因为再说下去肯定还会让他造更多严重的罪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没再说什么就生气了。由于摩摩地欺骗僧众，以恶口辱骂僧人的缘故，身患命中堕阿鼻地狱，身体一直辗转翻腾在粉碎的死药中，经历92劫，才得以从地狱中出来。如今又堕落在这个死药池里，经历无数岁月仍旧不能得到解脱。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世中有佛名为湿气，拜着诸位比丘经过此水坑时，向弟子们演说此事的前后因缘。那么这摩摩地呢，我们就看他当时当然得到很多珍宝，也许在现实当中呢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快乐，得到了很大的受用，也许没有得到没讲。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造下很严重的罪过，一个是恶口辱骂僧人，一个是贪污了僧众的财产，所以说呢身患命中之后呢，业果不虚的缘故，而且尤其是这个很强烈的罪业，中间都没有缓冲的余地了。有些罪业的中间可以缓冲你可以说是这个你不是，如果不是说顺现世受的话还有就是说是顺后受，还有顺次生受，像这样的话还中间还有就是说是有些缓冲的这个几生几世。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罪过太严重，他造的是无间罪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相当于有个无间罪的这样的罪业。所以说呢就是说死了之后呢，就立即堕到了阿鼻地狱，就无间地狱当中，身体呢一直辗转翻腾在粪就厕所滚碎的死药当中，就说是感受非常严重的痛苦，时间是长达92劫。那么92劫他从地狱当中出，那么这个92劫是不是大劫呢？这个也许不是大劫因为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讲在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学佛师傅到释迦佛之间的91个劫这个91大劫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这样算下来的话，那么一直在地狱当中，中间就没有就是说是转生在死药池当中的机会了。也许这个地方的92劫是不是一些小劫而讲的，也许是从小劫进行算的。那么他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呢就是说堕落在这个死药坑当中，这个中间呢实际上是又堕地狱。堕了一段时间地狱之后呢，又转在人间就是出现在这个死药池当中。 等到这个就是说是屎尿池当中这个液进去又堕地狱，然后又出来到屎尿池当中，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不停的辗转的这样一种受痛苦。那就是说九十二劫之后从地狱出来堕落在这个屎尿池当中，经历无数岁月不能解脱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过去时有佛教是四七佛，就是说过去七佛当第二佛了，然后当时也是带着诸位比丘经过这个水坑，向弟子演说了这个摩诃地这个大乘的前后因缘。又有一位佛名为水业也随着比丘众来到这里，随着随宣说其因缘，其命中之后还要堕入地狱，经历数万余岁，命中后又转生到这个坑水中。也就是说呢，如果佛出世了如果是佛出世了，他就会暂时从地狱当中出来，转在这个水池当中。佛陀他们呢就要带领比丘到这个水坑当中去看他，就要给众比丘宣讲他的因缘，警醒后来修行人。那么等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经过事情之后，他又会转到地狱当中，在地狱当中去感受剧烈的痛苦。后面佛出世的时候，他又会转生到人间来，就是这样不停的转转就是说是不停的转转后来又有一位佛名为拘留勤，同样也率着徒众前后围绕着来到这个水坑边上，向比丘们宣说他的前后因缘。后来居拉罕摩尼佛也带领弟子们一起来到这个坑边。那么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后面呢，也有这个拘留勤拘留僧佛也带了很多这个比丘来介绍的前后因缘。后来呢就是说就说这个居拉罕摩尼佛也带着弟子来到这个坑边，后来迦舍佛也来到这里，都为弟子们演说其因缘。到了第七佛出世，也就是我释迦牟尼，如今为你们宣说这条大乘的前后因缘，观看这条大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衔接的第三佛七佛当中的第六佛迦舍佛也曾经带弟子来宣讲他的经验，现在第七佛出世的衔接第四佛释迦牟尼佛出世也带着弟子来观看这个大乘宣讲的大乘经验，就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大乘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了，就是说是这个每一个佛出世的时候都会带领弟子来介绍这个乘的这个经验是怎么样的一直没有收集他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解脱的如是一切当来衔接诸佛出世，每一尊佛都会这样带着弟子们到这个水坑边介绍这条大乘，宣说往昔所造业的因缘。那不单单是释迦牟尼佛，没到释迦牟尼佛为止呢。那么释迦牟尼佛只是刚开始的几尊佛，那么后面衔接诸佛出世，每一尊佛都会这样。那么衔接诸佛呢，我们就说衔接当中有千尊佛呢，在这个当中讲的衔接千佛当中，前面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四佛，还有996个佛，这个时间是很长的。说每尊佛呢都会这样带着弟子到水坑边来介绍这条大乘的因缘，所以这样一种这个痛苦非常严重，时间非常长，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所谓前面我们所讲的一些规律了。一般的规律就是说是前面介绍呢，如果在前佛在教下呢，如果你的这个戒律清净呢或者戒律清净啊，你就在后佛出世的时候会获得解脱的这个方面基本上也成了一种定律。那如果就是说在前佛出世的时候，如果说是就是说是戒律有不清净的地方呢，肯定会在圣解佛的时候呢获得解脱，或者在衔接的诸佛任何一个佛当中呢，后面任何一个佛当中都有获得解脱的机会。但如果你造了很严重的罪业，这个就不好说罪过太严重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最终会获得解脱，但是呢就很快的时间当中无法获得解脱。所以在这个衔接当中呢，终究没涉及他什么时候获得解脱的。百经当中有涉及的，百业经当中佛陀就是说后面这个弟子问这个人什么时候获得解脱的时候呢，佛陀受记说是在衔接500佛出世之后有个佛叫作明佛作明佛我们有个作明佛作明佛出世的时候呢，他会得到一个人生出家，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在佛在世的时候得到人生，出家之后又造了一个无间罪，又堕了地狱了但是后面呢就是说他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呢，已经到了这个佛的教法期了尤其当时他是在佛在世的时候成为这个比丘，但造了罪业堕地狱，堕地狱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呢，又到了佛陀的教法期，后面在这样一种教法期当中修行啊，逐渐的就是说他的善根成熟，后面也是获得了解脱的，获得无上果，就是这样一种讲法。所以说不管怎么样，这样一种罪业还是非常严重的。有的时候我们想在人生的几十年当中，有些罪业我们觉得难以忍受的，但是呢就像这样堕到地狱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个大乘的经历的时候呢，他还是受苦呢。 他也许已经没带这个王者城外面的水池，王者城现在都找不到了，而且这上面的水池可能早就干了。就说这个虫死了之后呢，它还会堕地狱，现在是可能在还在死神地狱当中在打滚啊，在感受这个很强的痛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经历呢，现在他也在感受，以后弥勒佛出世还会感受，也许我们成就之后他还在感受，或者说我们也许如果不警醒的话，走他的老路，像这样我们造了这个罪业，后面别人来学习我们的经历，这个方面就有点这个痛苦，有点恐怖了。所以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学习这样一种经典，主要还是要对因果方面产生一种警醒，产生警觉，尽力的去取舍它。当时比丘们闻佛所说心经某数，都相互告诫勉励，甚护身口意业，信受佛语，欢喜奉行。比丘们听了佛说讲之后呢，非常的恐怖啊，心经某数，互相告诫，互相劝勉，一定要甚护身业，甚护口业，甚护意业，这个方面才是真正的就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殊胜的方便。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不管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他只是一点点的财富就能够丧失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慧命啊。所以呢真正我们从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从因果的角度来讲，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吃了小亏占大便宜，这个也有的啊。不管怎么样呢，就舍弃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欲妙精进的修持，其他的都不放在心上啊，就是很多这些这个修法的人，很多发心的人，就是说很努力的给常住，很努力的给上师做很多事情，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得到名誉，也没有得到很多财富，都在默默的奉行啊，就是奉献自己的生命意义啊。但实际上像这样似乎是别人看起来你没得到什么，吃了亏了，但是就是说是从一个角度吃了亏，但是赚了大钱，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正量，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善根，后面呢就通过这样的善根啊，就会就是感受这个感受很多的一个安乐，来去从这些当中获得解脱。有些人呢就是说在生存当中，或者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现实当中呢吃一些就是说占一些小便宜，但是吃大亏的，这个也有。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某某地也好，或者很多在这个当中翻船的人，都是有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事情啊，就贪污身中的财产呢，或者占一些便宜啊，欺骗心中啊，像这样精神当中也许过得好，也许过得不好，但是呢就后世当中一定要成熟这样的业的。佛陀在百年经当中也再再的宣讲，这样的业不会成熟在外面的地水火风上面，不会成熟在外面的岩石等等上面，成熟在谁上面呢？成熟在造业者的相续当中，肯定是在自己相续当中成熟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应该了解这个问题。所以大众听了之后呢，信受佛语，欢喜奉行。上面讲的是一品沙弥军体品第一，沙弥军体呢是舍利弗的四子，那舍利弗的四子，那么就是说舍利弗的四子他前世是一条狗，那么因为舍利弗尊者在他临死的时候呢，给他布施食物啊，给他宣讲妙法，他在欢喜当中死去，后面转生了一个小孩，很早就遇到舍利弗，得到了这样一种罗汉果位，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样得度的因缘。然后呢就是说佛陀也是宣讲他为什么会堕落在狗身当中的时候，也是讲到他以前造业的。他在加舍佛的时候这个比丘嗓音很好，然后就看到别人的一个老比丘就是说是这个唱诵的时候声音不好听的时候，他就说你的声音像狗叫一样，像这样的话就五百世当中堕狗啊，这个方面都是要有业果不虚的这个问题了。三明君体品第五十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为果其数己孤独言，当时尊者舍利弗昼夜各三时一直用天眼观察世间，看到哪一个应当度化，当即前往就度。那么佛陀是住在舍利弗的时候，当时呢就是说是佛陀的二圣徒就两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尊者，昼夜各三时都在用天眼观察世间，哪一位和自己有缘，哪一位的这个因就他的因缘根基已经成熟了，应当度化，他就会前往救度。不单单是这样一种这个罗汉是这样的，其实际上呢就是很多圣者都是这样的，菩萨也是这样的，都在一直用这样一种天眼，都在用自己的智慧观察啊。实际上我们得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得度的因缘成熟之后呢，就是上师就善知识上师也就会在某个机缘当中出现在人面前宣讲佛法，让你就是说是进入佛门。有的时候家庭的相续突然就是说产生一个向往圣地的心，到了这个佛学院之后呢得到救度，这个也有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圣者的共同的这个功德就是度化有情，舍利弗尊者也是昼夜三时都在用天眼观察世界，哪一个应当度化就前往救度。 那时候有一对商人要到别的国家做生意，这些商人带着一只狗同行，走到半路上，商客们稍作休息，那条狗趁人们不注意，大家休息的时候偷吃了商人们带着的肉。商客们发现后十分愤怒，一起殴打他，把狗的腿打断了，将他扔在旷野中，弃之而去。然后当时有一位商人要到其他国家做生意，带着一条狗同行啊，走在半路上休息的时候呢，这个狗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贪吃嘛，或者有时候很多这个狗吃不饱，导致就说是这个到处去寻找这个食物，所以说到处在这个寻找这个食物的时候，看到大家不注意的就把大家的肉吃掉了。商人们发现之后很愤怒，一起殴打他，把狗的腿也打断了，不要他的，把扔在旷野当中，把他们就继续上路。当时舍利弗远远的用天眼看到了这只狗，见他手脚屈膝卧在地上，饥饿难忍，濒临死亡。舍利弗于是如一直播如成其实，得到食物后就拿着飞到狗的身边，慈心怜悯，将食物施予这狗。狗吃完这些食物才得以存活下来，心中十分欢喜啊，更加踊跃。那么就是舍利弗尊者还观察，用天眼看到了这只狗正在感受这么强烈的痛苦。一方面就是说手脚被打断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四只脚被打断了；一方面就是非常饥饿并且死亡很痛苦的状态，舍利弗尊者产生了这个慈心啊，然后想要救助他。然后呢，就是说是着于慈悲入成乞食呢，得到食物之后就用神通飞到了他的身边啊，对他产生了这个怜悯心，把食物施给他。狗吃完这些食物之后呢，啊，就是可以存活下来，他的心中也是非常高兴的，啊，非常踊跃，就是对舍利弗尊者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心。舍利弗就为这条狗详尽的开解演说微妙的佛法，狗听法后就死去了，转身在舍卫国一个婆罗门家中。那么就是说，舍利弗尊者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给狗详尽的去宣讲这样一种微妙的佛法，宣讲法义。那么狗听完法之后呢，也就死去了。后面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吧，或者通过这样一种因缘，他转身在舍卫国一个婆罗门家中。当时舍利弗独自乞食，婆罗门见了就问他：“尊者一个人乞食，难道没有沙弥弟子吗？”舍利弗说：“我还没有沙弥，听说你有一个儿子，可以给我当沙弥吧。”那么当时就是说乞食的时候，一个婆罗门啊，这个婆罗门呢，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沙弥群体的父亲啊，就问看到了舍利弗尊者一个人乞食。那么就这么大一个尊者啊，为什么一个人起誓？难道没有沙弥弟子呢？这个方面的沙弥弟子实际上就是专指侍者的啊。你有没有沙弥？就是说你有没有侍者？为什么你没有侍者，一个人在外面起誓呢？舍利弗说我没有沙弥，实际上舍利弗就是嫉妒的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没有沙弥，就是我还没有侍者。听说你有一个儿子，可以给我做沙弥的，或者就是给我做侍者的咳咳。因为做侍者的话，就是说是沙弥的身份，他有说是没有很多这个就是说像比丘一样的具足戒啊。有些是开学可以做的，比丘不能做，他可以做。所以说这个侍者呢，应该是沙弥身份最好的。婆罗门答道：“我确实有一个儿子，名叫金奇，但年纪尚小，还不能做事。等他长大了，我会把他交给您做沙弥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婆罗门说呢：“我确实有一个儿子啊，名字叫金奇，但是年纪太小了啊，刚生下来不久，没办法成事。如果他长大之后呢，我就会把他供养你啊，给你做沙弥的。”舍利弗听了婆罗门此话后，当即啊记在心中，返回了奇幻金舍。过了七年后，舍利弗又到婆罗门家来要，婆罗门就把他的儿子交给舍利弗，让他出家。那么舍利弗听到婆罗门的话之后呢，就把这个话记在心中了啊，并不是说舍利弗尊者一定要有个师者，一定要有个沙弥，而是说他要度化这个众生，要度化群体，让他轮回，让他获得解脱，所以要把这个事情记在心中。七年过后。啊，有些地方讲就是在这个君体七岁的时候，七岁的时候可以出家了啊，就可以做屈无沙弥。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舍利弗就到了婆罗门家里要了。这个时候呢，婆罗门就把儿子交给了舍利弗，准备让他出家。舍利弗接受了君体，带他回到了奇幻啊，让他做了沙弥，慢慢的为他演说各种微妙的佛法。沙弥君体心地开启，获得了阿罗汉果。六种神通通彻无碍，具足种种功德。那么就是说是他把这个君体带到这个金舍当中之后呢，慢慢的随着他的根性给他宣说各种各样微妙佛法。那么这个沙弥君体的前世都是有善根的，一方面在迦叶佛时代曾经出过家的，一个方面在前世做狗的时候呢，就说舍利弗尊者给他宣讲过佛法， 罪恶的心当中早就有个种子了，相信当中有种子和没种子，就是实际上它这个很大的，就是如果说前世我们总过这个佛法的因缘，或者相信当中因缘很深的话，啊，今世当中要就是学习佛法的时候也不会非常的费劲。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没有种子或者种子不够深厚，那学习佛法呢就比较费劲了。那不管怎么样呢，就像大家班智达尊者所讲的一样，那么如果说今生当中我们好好的学习，即便不成为智者，但在后世也像取钱一样，就像就是说在去银行当中把自己存的钱取出来一样，像这样我们就会就是说是自然而然获得种种的根本了，很容易成为这样一种智者。那么这个时候呢，上面均体的这样善根已经成熟了，获得阿罗汉果位，具备这种神通，这种种种功德。以前在哪个地方我们也是学习过嘛，就是这个在请佛去应供的时候，一个很边缘的一个就是说妻子吧，一个国王的妻子嘛，上主的妻子，在请佛去供养，很多甚至用神通去，当时就说一个一个问啊，这个是不是佛？他说不是佛，这个焦成如啊，这个是不是佛？这个不是佛，是谁谁谁大德？那么这个是不是佛？不是佛，这个是沙弥均体，这个是七岁得阿罗汉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这样一种问题了，所以说他也是就是说是佛法当中很出名的一个沙弥。均体沙弥刚刚得到后，自己凭神通智慧观照自己过去世中造作了什么业而得，而他此生显然遇到圣贤之师，证悟圣果。他看见自己前生是一只恶狗，承诺师父舍利弗的恩德，现世得到了人生，并获得了道果，深深欣喜，心中想到我蒙受师恩，得以解脱众苦，现在应当全身心的侍奉恩师，满足他的需要，永远做沙弥，不受大戒。那么就沙弥得到之后呢，就凭自己的神通观察，到底是什么自己过去是造什么业得到的人生，又遇到为什么什么业遇到了这个这么好的师父啊，证悟了圣果的。结果通过自己的宿命通一观看了之后呢，自己前世是一只恶狗，在旷野当中濒临死亡的时候呢，得到舍利弗尊者的救度，宣讲佛法，现实当中得到人生，而且呢获得了道果，很高兴。他也讲了，我是因为师父的恩德才得以解脱众苦的，现在我要报恩，那应该全身心的侍奉师父，满足他的需要，永远做沙弥，不受大戒的。就不受大戒。于是阿难就请问世尊，不知道他往昔做了什么恶业转为狗身，而造作什么善行 而得到解脱。佛对阿难说，在以往迦叶佛的时候，有一群比丘聚在一起，有位年轻的比丘声音清亮和雅，很善于唱就是唱诵佛经就说是这个唱诵念经，人们都乐于听他诵经。那么阿难尊者就问世尊，这个就说是这个均体沙弥啊，一方面就说很稀有，但是往昔又做什么业转为狗身呢？造什么善业才能解脱的？佛陀对阿难尊者讲了，以前在迦叶佛的时代，有一群比丘聚在一起修行，那么有位年轻的比丘声音非常好听啊，唱起经书的时候说这个念起经来，大家都很喜欢听他念经。另有一位比丘年高老迈，声音就是说声音浑浊迟钝，不能好好的念诵佛经，每次发出声音只为自己娱乐。这个年老比丘已经得到阿罗汉果，沙弥功德已圆满于此。还有呢，就在这群比丘当中，有一个就是说年高老迈的比丘啊，声音不好听，不能够好好的像这个年轻的比丘一样念诵佛经。那每次也发起声音，发出一点声音呢，只是为了自己听、自己娱乐而已。那么这个老比丘呢，已经获得了阿罗汉果了，一切沙弥的功德全部已经具备。那位年轻的嗓音美妙的比丘见年老沙门音声顿足难听，一仗着自己的好嗓音而喝骂老比丘：“你这位长老发出的声音活像狗叫！”轻视喝骂完后，老比丘就叫年少比丘过去问他：“你可知道我是谁吗？”年少比丘回答：“我太认识你了，你就是迦叶佛时的比丘吗？”上座老比丘说：“我如今已经得到阿罗汉果，沙门的种种庄严一应俱全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年轻的比丘，就是说看到这个老比丘在念经，而且听到他声音这么难听啊，一方面就产生了傲慢的产生了轻视别人的心。前面我们分析过，这个产生傲慢处总是有一些资本的，或者认为自己有资本，或者确的确确有一些超胜别人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调伏自信呢，很容易发生类似的事情。他仰仗自己的声音好，就喝骂老比丘说：“你这个比丘啊，念的发出的声音就像狗叫一样。” 那么就是说骂完之后呢，老比丘就是说怜悯他啊，怜悯就老比丘很怜悯他，就把他叫过去，你知不知道我是谁？然后比丘这个时候还没有醒悟呢，他就说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太认识你了，也就是迦叶佛的一个比丘而已。啊，就是说上座比丘说呢，我如今不是一个就普通的这个比丘了，不是一个形象的比丘了，我已经获得了阿罗汉果，也就是说一个圣密比丘，大门的种种庄严全部具备了。当年少比丘听到老比丘这样说时，胆战心惊，毛发尽竖，心里感到惊慌害怕，并深深的自止流，他立即在老比丘面前忏悔自己刚才犯下的过错。当时老比丘也接受了他的忏悔，因为他所说的恶语使自己在五百世中一直感受可深。由于他出家学道修习清净戒行的缘故，现在能见到我，蒙受教化得了解脱。那么就是少年比丘听到老比丘这样说的时候非常的害怕呢，而且知道自己对于这个无学的圣者说了恶口了，造成很重的罪业，所以马上在老比丘面前忏悔自己刚刚犯下的过失。如果这样一种过失如果不忏悔，拖的时间越长的话，那么他就说是受报的时候他的这个罪过也就越重。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造罪之后马上忏悔的话，那么这个就容易清净。他虽然要受报，但是就说是这个感受到业报有时候不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个业性它有一个辗转增长的一种特性，辗转增长啊，以前在很多经典当中讲滚雪球越滚越大，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是我们造了业之后呢，造了业之后是不是就放在这儿它不动弹呢？不会这样的，它会增长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每天要念诵21遍百字，你就是为了就是说把它压住，不要让它这个罪行增长，然后呢这个把压住呢不增长的时候再去修很多善法把它对治掉，否则的话一直增长一直增长啊，后面就是说是更加难于忏悔清净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马上忏悔了，而且呢有时候在造罪之后如果有忏悔有惭愧心的话也容易清净的，这方面是在很多经典当中都是讲过的。所以啊这个老比丘也接受了他的忏悔，但是他虽然忏悔了，因为他所的恶语这个习气啊他这个本领没有清净的缘故，所以说自己540一直感到苦深，没有堕地狱，但是还是转回去了。因为他以前在迦叶佛时代出家学道修习清净戒行的缘故，现在能够遇到我，能受教化得到解脱，遇到了佛，实际上遇到舍利弗尊者和遇到佛是一样的。如果佛不出世，舍利弗尊者不会出世，君提沙弥也不可能在舍利弗尊者教下得到这种阿罗汉果的。所以说现在能够遇到我，能受教化得到解脱。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个君提沙弥啊，他得度有两个因缘，一个是远因，一个是近因。那么远因呢，就是他曾经在迦叶佛时代修习过佛法，哎呀，总过得度的因缘，这个是远因呢。那么就是说是有这个善根的缘故，那么在今生当中才有这个近因啊，就是遇到舍利弗尊者，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从果身当中解脱出来，获得这样一种人生，再修佛法获得解脱啊，这个方面就是这样一个案例的。那么在百经当中呢，也有和相似的，也是讲这个舍利弗尊者的这个侍者，但是他名字叫小眼。啊，就小眼沙弥嘛，在第二个公案嘛，第九个官当中也是讲过这个问题。那么就是也是在舍利弗尊者在去化缘的一条狗啊，曾经咬伤过舍利弗尊者的脚。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尊者呢，也是和这个居士吧，和这个狗的主人慢慢很熟悉。那么这个狗的态度呢，也是逐渐转变了。舍利弗尊者经常把玻璃里面剩下的饭给他吃，所以这个狗呢，对舍利弗尊者的态度慢慢转变，后面对他生起信心，死去了。所以之后他的善根成熟了之后呢，就说是转为人生，善根成熟之后的后面就说是这个出家了，舍利弗尊者调化他之后呢获得了水头骨。那么有一天他给师父洗脚的时候呢，看到有很大块伤疤了，他说师父你这个伤疤怎么回事啊，他说你自己看一下怎么回事，你观察一下怎么回事，他一观察我自己前世变狗的时候自己咬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一观察，不自己如果不是师父这样啊，就是怜悯救度我的话，他就是一观察的时候500世之前是狗，他再一观察如果不遇到舍利弗500世之后还是狗啊，因为遇到了师父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狗身当中解脱获得了很多，他就很感恩，他就发誓一直做沙弥，一直叫师父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情节稍有不一样的地方。当时阿难听了佛的说翻译信受顶戴奉行，这个以上呢就讲了翻译跟解释。